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睇財經世界嘅節目，我係欣彤。今日係1月15號，禮拜三。今日嘅主要內容有：盧比奧禮拜三聽證會痛批中共通過欺騙成為超級大國；嚟真嘅川普重磅預告上任第一日成立對外稅務局，負責收錢；分析習近平強調情治未腐敗，容易喺邊度？川普新財長挑戰中共央行，強迫人民幣貶值。下面係詳細內容。美國參議員盧比奧將會喺禮拜三嘅國務卿確認聽證會上邊發表講話。彭博社發表獨家報導，盧比奧將會表示，中共係用講大話同欺騙，犧牲咗美國嘅利益嚟成為超級大國。根據他的講稿，盧比奧會呼籲美國再次將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之後在混亂中創造一個自由的世界。盧比奧說，我們之前歡迎中國共產黨融入全球秩序，他們拿了由此帶來的所有好處，但就沒有履行應該有的業務和責任。相反，他們用講大話、欺騙、侵入網絡和偷竊的手段犧牲我們，成功拿到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報導指出，盧比奧嚴厲批評中共，反映他一貫是對華英派的立場。這些言辭有可能會令即將上任的政府和北京方面早期起衝突，尤其是因為當選總統川普已經承諾會對中國徵收大規模的新關稅。隨著確認程式的開始，川普提名的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會在這個禮拜首位在參議院作證的提名人。克格塞斯禮拜二表示，會確保美國國防部將中共視為最大的外國威脅。他強調，川普新政府會採取以實力換和平的政策，而且避開有關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的問題。他提到，中共有意接管台灣，從而控制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他說，他們不單止看著地區霸權，還有全球霸權的眼光。他們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就是打敗我們，他們有足夠的野心去訂立計劃。觀眾朋友，你是不是認同盧比奧對中共的觀點？如果是的話，請按一；如果不是的話，請按二。或者你可以留下你的精彩評論。禮拜三，全球市場在謹慎交易下窄幅上升，投資者今日要關注兩大主題：銀行業的盈利和通脹。禮拜三，美國的大銀行包括花旗集團、摩根大通和高盛集團會開始公布財務報告，投資者希望第四季財務報告季可以為搖搖鴨鴨的市場反彈注入動力。金融業是最早公布這個季度業績的行業之一，預計這個行業的獲利增長會是市場中最強勁的，達到 40%。 今早8:30發布了美國1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12月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2.9%， 符合預期。12月核心 CPI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3.2%， 增幅低於預期值和前值。數據顯示，美國12月 CPI 環比增速有所放緩，雖然 CPI 在連續幾個月上升之後出現回落是受歡迎的，但是要被美聯儲官員相信通脹已經有所舒緩，還需要一系列疲弱的數據。數據顯示，去年年底通脹降溫之後，英國債券收益率回歸近期漲幅，令減息的可能性更加大，亦都為英國政府減輕壓力。債券市場經過近期激烈的拋售之後稍微回穩，美國國債收益率輕微下跌，德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結束了40年來第二長的連跌周期。香港恆生指數上升了 0.2%， 收報 19,263.29%。上海綜合指數跌了 0.4%， 創業板指數跌了超過 1.8%。 整个市场有超过3500只股票下跌，和小红书有关的股票大升。这个应用程式在美国 Apple App Store 的排名上升，因为美国的 TikTok 用户在面对 TikTok 禁令威胁的时候转移使用小红书。货币市场方面，日本央行总裁上田一夫重申日本央行会在下个礼拜讨论加息之后，日元跌了，再按人民币报 7.3319 对1美元，比昨日收市价跌了16点。当日汇率基本上是紧贴交易区的下限，整日的交易量偏低。华尔街日报报道指，中共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走钢丝，经济基本面显示人民币应该贬值，但资本外流的阴影仍然笼罩住中共政府，令他们对人民币任何的大幅波动保持警惕。但是中国经济困难重重的同时，如果要保持对人民币汇率的警觉，亦会令中共难以推出刺激措施。同时，中共的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可能面临自2015年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因为这样，报道认为面对内部经济困境和越来越大胆的外部挑战者，中共没有简单的应付办法。商品市场方面，油价在星期二跌了 1% 之后，稳定在每桶80美元以下。彭博社报道，川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网站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说，我将会创立对外税务局，来到收取我们的关税和所有来自海外的收入。我们将会开始向这些通过贸易从我们身上赚钱的人那里收费，他们终于要开始支付应该付的份额了。2025年1月20号将是对外税务局的诞生日，川普没有提供细节。彭博社认为这个举措预示川普上台之后会兑现全面征收贸易关税的承诺。彭博社在同一日亦都报道称，川普将在就任美国总统第三日之后在达沃斯发表网上演讲，这可能是世界经济论坛上最受关注的亮相之一。1月14号，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以情治未腐败为题评论，刑贪蚁腐，危害甚深，意思是细小到好像苍蝇和蚂蚁一样的贪腐，例如挪用学校里面的午餐资金，从小孩口里面抢食，侵蚀民众作为保命钱的低保资金，靠衣食衣、收回扣、要利是、夺取医保等。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陈破空的分析指出，习近平过去是打大老虎，引起高层争斗、反弹、军队中的大清洗，难以这样继续下去。现在这个举措是策略性转移视线，从政治局常委层面转向针对基层反腐，但是对于惩治腐败就是治标不治本。陈破空认为他这样搞的话，不单只是转移视线，而且是进一步加强愚民政策，制度没有改变，无论是微腐败、大腐败都没办法根治，恐怕只是会越打越多。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亦都表示，习近平想通过打击微腐败收买挽回人心，当局对基层反腐还隐含另外一个目的。他说，只要舆论一宣传，就可以将矛盾的焦点转移到这些贪官身上，意思就是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好，现在党又出来打击贪官污吏，替你们出气，党永远是好像他所说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彭博社专栏表示，川普提名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曾经在1999年帮助乔治·索罗斯击倒了英国央行，现在他亦都能够挑战中共央行，他能够采取积极的债券发行方式，迫使中共央行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够被人民币贬值。这个礼拜中共开始捍卫人民币汇率，但是中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下跌清楚地表明人民币不是一种好的保值手段， 報道指出，呢次熊市反彈好大程度上是中共本身的政策信號混亂的結果。文章提到，隨著幾個禮拜拖到幾個月，言而無信，投資者意識到中共只是在度挖眾取寵，中共不惜一切代價的時刻可能永遠不會來到。即使通貨緊縮繼續被經濟造成壓力，但是基準債券收益率最終將會歸向零。文章最後展望，人民幣貶值不再是選擇，而是必然。捍衛一種貨幣的成本可能非常高昂，日本央行去年就見證了這一點。南華早報報導，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星期一提出新的規定，將根據最低限度規則加強對廉價入口商品的監管。這個規則規定價值800美元或者是以下的商品免徵關稅和有嚴格的審查。新規定將會幫助海關人員處理每日抵達的400多萬件貨物，其中將近一半估計來自中國。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表示，他提出的廉價貨物入境規則目的是通過強制提供額外的貨物數據和推行完全電子化的歸檔流程，增加他攔截不安全和非法貨物的能力。路透社之前報導，12月份中國出口趨勢增強，但是年底的強勁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工廠為了應付川普任期內加劇的貿易風險而相繼將庫存轉移到海外。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傅鵬等人遭到禁言之後，新浪財經、網易等網站近日突然轉發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11年前的一篇《改革就是不斷還權於民》的舊文，引發輿論關注。文章說，改革就是不斷地將私權歸還給個人，並且討論當前體制存在的諸多障礙，第一個是經濟體制，第二個是政治體制。張維迎指出，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有些犯罪被拘捕之後，財產很快就被處理了，這個本身是違法的。時事評論人士鄭旭光表示，這次重新整理推出2013年的文章，至少表明在目前經濟困境裏面仍然有部分這樣的輿論和聲音。時事評論人士蔡慎坤分析指出，中共黨內和體制內很多人對目前的經濟形勢感到失望、不滿和無奈，變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明鏡師狀態。重新推出張維迎的講話，即使上頭問罪亦都無傷大雅，因為這是針對目前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沒人敢說。目前新浪財經和網易都已經將這篇文章刪除。你看過股和企業信息，摩根大通和富國銀行星期三都報告了上個季度利潤大幅增長，在開市前提升了他們的股價。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賴德在第四個季度尾管理資產達到了創紀錄的16,000億美元，並且公布了好於預期的收入，股價在盤前上升。 Meta 星期二宣布大裁員，公司表示將會裁員大約 5%， 這次裁員對象是業績表現最差的員工，這次至少會裁3,600名。行政總裁扎克伯格告訴員工，2025年將會是緊張的一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星期二對科技富豪馬斯克提起訴訟，指控馬斯克以人為廉價收購社交媒體平台 X， 違反了聯邦證券法。馬斯克就批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破碎的組織，將時間花在這些事情上，而很多真正的罪犯就逍遙法外。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消息報導， TikTok 計劃在1月19日結束美國服務。以上就是今天的財經世界，請你記得點讚、訂閱和轉發，多謝你的支持。 财经世界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